人只可步行赶奔十里接官厅。有很多老百姓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包大人您可回来呀，包青天欢迎您再来陈州。包大人只好挥手告别。路上呢还有很多人赠酒，包大人一看喝不过来，公孙策给出了个主意，在后边准备了一辆车，车上是大酒篓，接过这酒来往里一倒就等于喝了，光这酒也拉了有五车。足见包公如何受人的欢迎啊。到了十里接官厅，陈州的知府李清平在这设摆酒席给包大人送行。在酒席宴前，包大人勉励他们为国尽忠，为民办事，这些官员也感激的不得了。可在这时候，燕子陀和展兄飞两个人是不辞而别，现在没必要跟着了，说他们干什么咱另有交代，在此不必细表。单说包大人吃完了饭升坐大轿，这才浩浩荡荡回奔东京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包大人正往前走着，正好路过双阳岔道，包公就问这条道奔什么地方，另外那条路奔什么地方。张龙都说那条道直接奔东京，这岔道奔西华县。西华县，包大人眼睛一转，突然想起点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咱们后文书再详细交代。当然不奔东京，要赶奔西华县。喂，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走一晚道了？这西华县还有什么事儿？但是谁敢问呢？抬轿的一拐弯奔西华县下来了。等到了县城十八里路，这地方叫草桥镇，包大人不走了，一跺脚大叫詹臣：张龙招呼，伺候大人，伺候大人。这个地方是不是草桥镇？
对，
属这西华县的城关管，确实叫草桥镇。你们二人去把草桥镇的地方给我找来。
遵命。
两个人骑着快马去找地方去。地方是什么？比喻一下不太确切，就好像现在的街道主任和那组长，专门给官府跑腿送信的。张龙赵虎呢一催马进了草桥镇了，再一找这地方，一共是五个人，四个老头一个年轻的。张龙赵虎一说，奉旨的钦差包青天在道边呢，找你们去问话。你想这西华县呢是最背的一个地方，荒凉的小县，全县的人口也不满五万人，地大人稀，另外这个地方最贫穷落后，穷人占绝大多数。由于这儿闭塞，谁也没见过钦差什么模样，一听说包大人问话，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。那四个老头经验丰富，哎，找了个理由全都溜达了。就这个年轻的地方没什么经验，让张龙赵虎像抓贼一样把他给抓住了。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？
我姓范，叫范荣华。
你是地方吗？
对，我就管草桥镇这一片。
他一看这范荣华呀，长得怪有意思的，这个人并不难看，由于家里太穷，穿这衣服太破了，头顶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 补丁摞着补丁，下边连袜子都穿不起，蹬着一双草鞋，前边露脚趾头，后头露脚后跟。赵虎一咧嘴，一看这位最少说三年都没洗过一回脚，跟那漆黑的一样，腰里借着个破袋子，上头还净嘎的，那小脸儿全是黑嘎巴。如果这人洗干净脸，长得五官貌相还挺俊俏。张龙赵虎把他带到包子人的轿前。那个张龙啊，这人挺正，赵虎爱开玩笑，像这种人你吓唬他干什么？赵虎拿人家开心。哎，范荣华，你知道不知道见我们包青天都有什么规矩？
哎呀，小人不知道，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官，连知县我都没见过。
我们包的人有个毛病，叫问一答十。我把这底儿告诉你啊。
问一答十，这话我不明白。
就是问你一句，你必须回答十句，少一句就揍你屁股，懂吗？
我的妈呀！
范荣华一想，这官大了，脾气真够大的。我这嘴还笨，好像那棉裤腰差不多少，哪有那么多词儿啊？
哟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！
这心里直着急。赵虎也不敢乐，吓唬完了，把他带到轿前。回大人，把地方找来了，带到轿前。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！这是我们包的人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范荣华吓得直哆嗦呀，嘣嘣嘣，一个劲儿磕响头。
谢谢，小人，参见大人。
嗯，下跪何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范荣华
想坏了，问一。得答十啊，这十句得怎么凑合？他一边回答一边想词儿，
回大人的话一句了：小人姓范，我叫范荣华。两句了：我就是当地方的。三句了，他紧数着，他，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？我姓范，他我爹也姓范，他我爷爷那辈儿他也姓范。
范中华一边编一边在下边数，数了半天他凑上七句，第八句实在没词儿了，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。包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气得没乐出来。你什么毛病？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你在下头捣什么鬼？
哎呀，回大老爷，他不怪小人呢，您这规矩我受不了，这问一答十我没那么多词儿。我
问一答十，谁告诉你的？
就那黑胖子告诉我的。
他一指赵虎，包的人瞪了赵虎一眼，赵虎好像没乐了，吓得一低头。包的人也没深究。范荣华，我手下的差人一时把话说错，你不要认真，问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没有实据也没有关系。
哎，这还差不多，那您就问。
你是草桥镇的地方？
对。
在此几年了？
我自幼就在这儿长大的。如果从当地方这说起，您别看我岁数不大，当了五年地方了。
哦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在草桥镇打下公馆，审理民情。你可听说，我这次赶奔陈州放粮， 一路代理民词，也不管30年20年，审不清问不明的案子，我一概受理，就是协官告立，只要有理我也准抓。你赶紧下去给我准备公馆。
哎，是。
范荣华嘴这么答应，心里就化开魂了，
心说这包大人那么大官，
非跑我们草桥镇打什么公馆，他安的什么心？
哎呀，甭问，这当官的贪官是最多呀。
你别看包大人官声挺好，背不住见钱也眼开，滴水不漏，走哪儿划了哪儿。你受理什么民情啊？
这事儿啊，甭跟我转轴，我明白。衙门口冲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你想发笔横财是不是？
又一想，官说话了，
不敢不听啊。
哎呀，我身为地方，最好能把他打发走了，给老百姓减轻点负担，那才合适。这范荣华心眼也不少，卡嘛卡嘛眼睛往上回话，
回大人，在我们草桥镇这太穷了，您这公馆打到哪儿呢？您看您这么多人，他这也没有适合的地方，是不您往前高升一步，您进县城就算了。
嗯，废话，真没有房间吗？
他有房子都破呀。
包大人一想，这是真情，但他掌针往草桥镇那个方向看了看，范荣华那一高大建筑那是什么呢？
那不是住户，那是一座庙，叫天齐庙。
好，既然没有宽大的房屋，公馆就打在天齐庙。
哎，是。
范荣华一听，一抖了手，这官算把我们吃定了啊！庙他也干，
好吧。
带着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先下去了，跟天齐庙这老道一商量，老道不敢拦着，把院里扫干净，屋里归置好了，这才迎接包大人进了天齐庙。包大人休息了片刻，把一切都安排完了，第二次把范荣华叫到眼前。范地方，方才我跟你说的话你没忘记吧？
没有，我都记住了。
好，我不能在此久留，几天我就得起身了，因此你速把有冤之人给我带到天齐庙，看看谁有冤嘛，给他们给我带来。
是，我现在就去。
范荣华说着把锣拿起来了，这锣是准备通知人的，由于他太穷买不起锣，找了个脸盆，那底儿都没了，光剩个圈，上头拴个绳，拿这玩意儿对付，拿个破锣锤他就敲开了，
啪啪啪啪啪。
那位说怎么那个动静，他不是锣能好得了吗？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前街敲到后街，后街敲到前街，一边敲一边还喊，
乡亲们呢，啪啦啦啦啦啦，乡亲们听着，奉旨的钦差包大人在回京的路上路过咱们西华县草桥镇，现在在天齐庙打下公馆，啪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，包大人的堂谕让我通知父老乡亲，他这一次赶奔陈州放粮回来，一路上要代理民词，也不管30年20年，
审不清问不明的案子，他一概受理，哪怕是协官告立，只要你有理，他就给做主，冤沉海底也没关系。乡亲们呢，谁有冤枉就告状打官司去吧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这一喊跟耍猴差不多，很多人乐着都到街上看热闹。范地方，你喊了半天喊什么呢？你还没听清啊，包的人在天机庙打了公馆了，找那有冤枉的。怎么样哥们，你有冤枉没？去你娘的，有冤枉还用你通知我？我早就写呈子告了。这范荣华转了几圈，一个打官司的也没有，他没办法，又回到天齐庙。回大人，我嗓子都喊哑了，他没有喊冤的。
哦，
难道一说你们这连个有冤枉的人都没有？
没有啊，
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他我们这地方就是穷，这穷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。这个好处啊，穷的吃不上饭，没闲心了，所以都和睦相处，没什么成见。他冤枉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您白费心吧，您不信。您看，耽误这功夫，您还打了公馆了，没有喊冤的，干脆您早早的回京就得了。包的人一想，没有喊冤的，不对，据我所知有冤枉之人，难道这一趟我白来了？或者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？不行，也许这个通知没有下到。包的人想到，跟范荣华说，地方，大家不来打官司告状，是不是有顾虑？老百姓常说，衙门口冲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怕花钱吧。范荣华，你跟乡亲们解释清楚，我这个衙门跟一般的衙门不一样，我这不准收钱。不但不收钱，凡是打官司告状，只要你有理，我这儿还给炖肉大饼，另外还给两吊零花钱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还往外找钱。这范荣华一听，把脑瓜一扑了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您还得往外找钱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可不错。对了对了，怪不大伙不喊冤呢，其实我都有这个顾虑，就怕花钱。好好，我再跑一趟。范荣华又下去通知去了。这回通知啊，可起了变化了。就说这本地人多小气，一听说打官司，不但不要钱，还给钱，还吃什么炖肉大饼，都来了。我冤，我冤，我冤呐，冤枉啊！连那没满月那小孩当老人的都说有冤，这不叫起哄吗？两千多口子挤到天齐庙前头，扯着脖子一块喊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我先冤，去你娘的，我才来，我冤枉，我冤。这事还有争的。范荣华一看挺乐，来到里边回话，大人呐，您这话可真灵，我这一说不要紧，我们全镇子的人差不多都来了，还都冤，但不知道您怎样审问。哦，这就好，你受累了。王朝马汉在在，到外面把喊冤之人分批带进天齐庙。是。王朝马汉出来了，要一瞅这么多人，这玩意带谁呢？要一个一个的问呢，问三天也问不完。 为了省事起见，干脆五个一波，五个一波往里带吧。我别着急啊，只要有冤，哪个也露不下。这么办吧，你们五个过来，过来。这老头们挤不过年轻的人，都在后头，这棒小伙子都在前面。王朝马汉挑了四个大个一个小个，把这五个年轻的带进来了。这五个人这个美呀、第一批。哎呀，我们这地方穷透了，管怎么地呢，先吃顿饱饭，弄点大饼，吃点肉，再弄两吊零花钱花花。哎，真不错呀。这五人高高兴兴进了天机庙，一字拍开往这一跪，小人们参见大人。包括的人往下看看，一瞅这五个人的长相就不是好东西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都是歪毛淘气儿。包公这个人最正，看不得这个，就猜到了他们要无理取闹。你们都有冤枉吗？回大人，我们都冤呢。把明星报上来，我叫张三，他叫李四，我叫牛七，他叫马八，这叫猴五。
哦，
你们有什么冤枉？回大人，你要问什么冤呢？还是这么回事，您说怎么人生下来穷富不等，有的骑高头大马，有的坐轿，有的就受穷，有的就受罪。我们哥五个没事坐到屋里头，是越琢磨越冤，简直都冤不过个来了。大人呢，给我们做主。噔，保护的人把桌子一拍，胡说。哦，你们越琢磨越冤，这事跟我说得着吗？你们要受了谁的欺负，受人家的陷害，我可以帮忙，这种事儿我能伸开手吗？包大人越想越生气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无眼家伺候。无眼家是一种刑具，这木头板啊，宽了下一尺半，长了下能有六尺，厚了下有一寸，叫木匠给当件破开，掏五个月牙，两块板一对，正好把这脖子夹上。这一个行夹能夹五个，所以叫五眼夹。可这五个人没听明白，听个五眼瞎，在底下还商量呢。哎，哥们儿，他说什么？五眼瞎？五眼虾是什么？大概这玩意好吃啊，还没吃过呢。等等着，等着吧，还一会儿就端来了。
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